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《舍得》。
佛音大家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高阳。现在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星云大师的《舍得》一书。今天我们来读本书的第53篇文章，即第二篇章《日常篇》里第三小节，用正念降服烦恼里的克制情绪。有个坏脾气的男孩，父亲给了他一袋钉子，让他每次发脾气时就在院子的篱笆上钉一颗。第一天，男孩钉了许多颗钉子，后面的几天他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脾气，每天钉的钉子也逐渐减少。他发现控制自己的脾气实际上比钉钉子要容易很多。终于有一天，他一根钉子都没有钉，很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。父亲说，从今以后，如果你一整天都没有发脾气，就可以拔掉一颗钉子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最后钉子全拔光了。父亲带他来到篱笆边上，儿子，你做得很好，可看看篱笆上的钉子洞，永远不可能恢复了。你和一个人吵架，说了些难听的话，你就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个伤口，像这个钉子洞一样。情绪不稳，仿佛只有三条腿的桌子，缺了一条腿，支撑力量不够，基础不好，当然就不稳了。人也是一样，做人的心智不健全，情绪不稳，就会感到世间一切都不公平，因而对人生产生诸多不满，或是心生沮丧、愤恨，乃至嫉妒别人。从这许多不满、不平、不正的心理，就会造成情绪不正常，于是暴力、乖张、不讲理、言行就会有偏差。情绪不稳大部分都是自我不能控制，对外境不善处理。常听一些人说，我没有办法，我要发脾气，我控制不了，我要打人。因为控制不了，因此常常生起贪心、嗔心，于是情绪失控，自然是非不分，是理不明了。这都是由于自己的心智不成熟，心智不健全，喜怒无常，是非不分，善恶颠倒，因此任性乖僻。历代暴虐无道的帝王，大致说来都是不能管理自己的情绪，结果导致国破家亡，身败名裂。情绪失控的人自己没有办法，当然要找别人帮忙。找谁来帮忙呢？拜佛，佛祖会帮助你，念佛，佛陀会加持你。你要打人，你要发脾气，你就念佛，可能一句佛号就能息下嗔心，自然就不会打人了。要想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平时就要多读书，多读书就会明理。做人明理，对人尊重，则敬人者人恒敬之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或者抄经、禅坐、绘画、梵拜，乃至自我反省，知道惭愧，懂得苦恼，经常感动等，自然心地柔和，而不会情绪起伏不定。反之，经常怨天尤人，一直怪人，当然就会情绪失控，就会生起无明烦恼了。洪明集云，若与烦恼诸结聚者，名为无明。学佛的人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经常与无明相应，这是很难为情的事。所谓自我治不治，又如何去治理别人呢？所以我们要检视自己本身究竟有一些什么毛病，是生理的，是心理的，是思想上的，是见解上的，还是情绪上的毛病？你总要有一套方法来对治它。如果一直要靠别人帮忙， 能有好因好缘，能遇到善知识指导你，当然最好。可是这样的好姻缘哪儿可能一直都跟随着我们呢？所以自己要做自己的善知识，自己要解决自己的问题。俗语说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情绪是自己的，还是要靠自己解决。自己觉得很懒惰，就要勤劳；自己觉得萎靡不振，就要打起精神。要用感恩、知足、惭愧、反省、乐观、明理、感动、发心来对治。平时就要养成不怪人而要责查自己的念头，要懂得改心、换性、回头、转身。人生重要的就是要懂得一转，转迷为悟，转弱为强，转暗为明，转痴为智。懂得转化，人生就会有不一样的境界。总之，做人做事不要有情绪，情绪乃无名夜风。观音一书说，夜风吹坏五戒十善传法，堕三途鬼国及爱见境中，故要以戒定慈悲久恶夜风，否则当无名夜风一起，大海就会波涛汹涌，人间就会暗淡无光，人性就会云遮日蔽，真理就会歪曲不正，情绪之危害实在不为不大呀。
佛光菜根谭，
情绪化的言论只是逞一时之快，必无好的结果。理智性的讲话是经过再三思虑，必能各方圆融。
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，舍得。
佛音大家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高阳。现在让我们继续分享星云大师的舍得一书。今天我们来读本书的第54篇文章，其第二篇章日常篇中第三小节，用正念降服烦恼里的发泄情绪。童年时我受到很多的挫折，然而内心有一股力量能够不被外来的挫折打倒。拿写文章来说，一篇文章写得不好，老师批两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，即是以黄莺在柳枝上啼叫，白鹭飞上青天来形容我的文章不知所云。这样的评语对一个孩子来说打击很大。有时候用心把一篇文章写好，老师却在上头批如人数他薄，自无半毫分，以及像银行里天天数钞票的办事员只是过路财神，自己没有分到一点，以此暗示我你的文章不晓得从哪里抄袭摘录来，自己没有半点见解和看法。 被评为文超公，给小孩子的打击更是澎湃汹涌。面对这许多挫折，我心里只升起一个念头：老师，你不了解没关系，总有一天我会把我的能力让你了解的。有人说情绪失调等问题是由于压力太大所造成，其实不能把这些情况完全归罪于压力。我幼年在丛林出家，接受严苛教育，也没有躁郁忧郁症啊，就是苦不堪言，还是要委屈忍耐。说实在的，这个时代就是太自由太开放，有了胡思乱想的空间和机会，才会造成这么多精神疾病的问题。打开报纸电视，几乎都是社会乱象的报道，没有深度，没有道德，没有善美的社会，怎么不会引发精神疾病呢？世界卫生组织公布，忧郁症是21世纪三大疾病之一。社会进步不但没有带来快乐，却增加了人们精神上的压力，令人闻之不胜唏嘘。面对生活中的一切，人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情绪表现，倘若长期压抑，有时会因为心理过度负担，造成身心上的某些障碍，因此适度的发泄也是有必要的。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，年轻气盛又多愁善感，一旦遭受压力无法突破，容易以不当的方式来宣泄，更加需要给予情绪上的引导。为了避免因为情绪失控而伤害自己，伤害别人，当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可以借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，比方散步、唱歌、运动、爬山、听音乐、学舞蹈、戏剧表演、投入工作、结交善知识、训练各种技能、学习语言等，以沉淀纷乱的心灵，或是改变想法，正向思考，带着积极向上的活力面对发生的困难，内在向上的能量也能平衡不愉快的情绪。或者培养幽默感，适时地解除紧绷的气氛，也能舒缓压力。在心理调试上，应该做好自己，不要常常比较计较，老是希求自己样样出色，样样比人好的人生，一旦无法如愿，内心就会感到空虚无力，所以坦然接受自己的人生，生活才能安然自在。人有情绪是正常的，而过度的情绪反应是可以避免的，因此面对青少年的压力，为人父母师长者应该给予适当的协助，在快乐环境中长大的小孩才能有健全的身心。对于青少年的教育，要避免消极的劝阻，该以鼓励代替责备，以慈爱代替喝骂，以关怀代替放纵，以同情代替隔阂。青少年血气方刚，过于责骂会产生叛逆心理，反正你认为我坏，我就坏到底吧。所以对于青少年的缺点要多包容，以鼓励来劝勉向上。例如，啊，你今天只挑了三担水，这么少怎么能销售啊？这样讲话容易使人产生挫折感。换个话说，啊，真好，今天挑三担水，假如明天再增加一担，那就更好了。如此能激励他奋发向上。父母打小孩，老师打学生，是因为已经没有办法才会出此下策。其实不打骂小孩并不表示不关心，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梁宽禅师对翻墙夜游的沙弥不怒不火，只是叮咛夜深路重小心着凉。沙弥受感化而从此不再夜游，所以用爱才能赢得爱。父母不能过度放纵孩子，否则会造成为所欲为的行为，但也不能过分威权，让子女产生敌意。 青少年时期最需要的是关怀。海伦·凯勒自小残疾，曾因别人不懂自己的表达一度情绪暴力，老师的关怀改变了他的一生。另外，现代教育当注重同事社，老师和学生相处要能打成一片，不能要求每个学生都在同一模式中成长，要能让他在不同中各自发挥所长，在不同中互相包容，让学生觉得你了解他而不是忤逆他，让学生觉得你很体贴，值得信任，他自然就能接受你的教导，也就能避免彼此的隔阂。其实，佛陀教育弟子也不用打骂、责备的方法，大都是用譬喻、鼓励的方式，让弟子知道善美的人生，而不伤害他的尊严。又好比在佛教里，每当进入寺院的大门，迎面而来的就是满脸笑意的弥勒佛，也是以爱和欢喜来摄受人的。每个人都有压力，好比幼儿缺乏父母呵护，就会哭闹不停。为人父母者面对家庭所需，会有经济上的压力；老年人面对老病，会有死亡的恐惧。青少年时期由于身心变化大，对于所面临的压力，诸如家庭贫穷、师长管教、同侪之间排挤、学习能力不够、身体缺陷、课业繁重等，若无法承受或化解，可能造成各种问题行为的产生。青少年必须增强承受压力、化解压力的能力，方能有健全的人格特质。说到压力，适度的压力是需要的，好比打篮球，如果没有适于压力，怎么弹得起来？船只航行时，如果没有水的阻力，怎能乘风破浪？植物种在小盆子里，空间小，发育不能健全，若是种在庭园里，枝叶就有广大的空间可以伸展，一定能长得肥硕。一个青少年有没有前途，决定于对自己的信心。升学考试只是人生的一小部分，课业好不一定代表未来就能成功，成绩差也不一定永远就会失败。课业比不上人没关系，表示还有努力的空间。人家花一个小时用功，我花两个小时努力，一样可以弥补不足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虽然被记为南方阁僚，却在24岁就证悟了佛道。莱特兄弟没有上过大学，却利用在生活中体会的航空知识发明了飞机。爱迪生小时候曾被老师视为低能儿，日后却成为举世公认的发明大王。爱因斯坦小时候数学成绩也很低，当他提出相对论的发现，全世界都推崇他在学术上的成就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日本科学家小柴昌俊小时候成绩惨不忍睹，得奖时他说，成绩单不是人生的保证，我就是例子，所以体悟智慧才是人生重要的力量。
佛光菜根谭，
心里不舒服而介意谓之气，气生则神伤，胸中不抱残而奋起谓之志，志力则神明。Thank you.
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，舍得。
佛音大家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高阳。现在让我们继续分享星云大师的舍得一书。今天我们来读本书的第55篇文章，即第二篇章日常篇中第三小节，用正念降服烦恼里的增加福德的营养。明末郑轩在《昨非安日纂》提到，现在之福积之祖宗，不可不惜；将来之福遗之子孙，不可不培。现在之福如点燃灯火，随点随结；将来之福如添油料，愈点愈久。有福要珍惜，无福要培福。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世间没有不劳而获的事，多多培植福德因缘，才能真正拥有福报。身体不好要增加营养，体力不足要增加营养。人的健康要靠增加营养来维持，保持人体健康的营养也不一定只靠食物、药物或是什么珍贵的补品。其实宽心、乐观、积极、爱人、明理、感恩、知足、惭愧、惜福、结缘、慈悲、智慧等都是最好的营养。此外，清净的空气就是我们的补品，和煦的阳光也是我们的营养，良言鼓励、体贴慰言也都是美好的资粮。世间有一些人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越是清闲疏懒，越是精神萎靡、暮气沉沉。有的人每日东奔西跑，忙碌不堪，却越忙越有活力，越忙越是精神焕发、生气盎然。可见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忙碌劳动是身心最滋养的肥料。百丈禅师一日不坐，一日不食；临济禅师的栽种松树，道元禅师的晒香菇，不但是修行，其实也是最佳的养生之道。世间也有一些人不注意身体的营养，不懂得保健，戕害自己的身心。不应该发愁的时候他发愁，不应该生气的时候他生气，不应该有的欲望他贪求，不应该拒绝的他排斥。一个人如果量小如酒杯，就算是天降甘露给你作为补品，你也所得不多。平时我们读书，读书是营养；我们旅行，旅行是营养；我们信仰宗教，信仰是营养；有时候我们交友也是为了增加营养。所以交友时要看这个朋友有没有营养。我们所接触的周遭，只要对自己的道德、品性、智慧、人缘能有所增加者，都是重要的营养。甚至天地万物都是彼此互相补充营养，因此我们除了自己要吸收从外面而来的营养，也应该时时以微笑、好话、服务、奉献、结缘等作为回馈给别人营养。
佛光菜根谭，
枯萎的禾苗我以甘霖的活水滋润之，嗔恚的怒火我以忍耐的活水熄灭之，污秽的身心我以智慧的活水洗净之。
Thank you.
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的人生经营课舍得。
佛音大家唱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高阳。现在让我们继续分享星云大师的舍得一书。今天我们来读本书的第56篇文章及第二篇章日常篇中第三小节，用正念降服烦恼里的包袱。有个年轻人爬山时不小心从山顶上滑了下来，幸好他抓住了山腰间的一株小藤，上面是悬崖峭壁，下面则是万丈深渊。这时他紧张地大喊：佛祖，佛祖，请您赶快来救我。佛祖真的在他面前出现了。年轻人，我想救你，可是又怕你不相信我说的话。年轻人急忙说：佛祖，到了这个时候我还敢不相信您吗？我还能不听您的话吗？请您救救我吧。佛祖就说：好，我现在来救你，你把手放下来。青年一听，手抓得更紧，佛祖只好无奈地慨叹：你手不放下来，要我怎么救你呢？人生的包袱有多重呢？除了有形的大包小包的包袱，经常背东背西运来运去以外，人生还有很多精神上的包袱、文化上的包袱、生活上的包袱、人情上的包袱。想想人生也怪可怜的，从小到老一直被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别人对你很好，有人情上的包袱；别人对你不好，又有心理上的包袱。家庭生活、柴米油盐都成为经济上的包袱，人我是非、善恶好坏也成为道德上天人交战的包袱。贪嗔愚痴、无明烦恼都会成为心理上的包袱。人为了生活，除了不得已的许多包袱，有时还要自己找来许多文化上的包袱。例如，有的人建房子要看风水地理，创业开张要看吉时良辰，这都是自找的包袱。甚至别人的一句话就是自己的一个包袱，别人的一个脸色也是心理上的一个包袱。人生活的也实在很辛苦，为了背负人间的包袱，又怎能自在的生活呢？我们要照顾自己身体的健康，身体就会成为我们的包袱。我们要顾念家庭的责任，家庭就会成为我们的包袱。我们应该要对社会付出关怀，社会也会成为我们的包袱。我们要忠心爱国，国家安全也是我们的包袱。有也是包袱，无也是包袱，好也是包袱，坏也是包袱。有的人喜欢背包袱，因为包袱里虽然藏有烦恼，但也有些许的欢笑。例如父母背儿女就是甜蜜的包袱。有的人要帮人解难扶危，就背负了一些不好受的包袱。其实在佛教里对包袱的处理方法，就是当你要用包袱时就把它提起，当你不用包袱时就应该把它放下。当提起时提起，当放下时放下。你不如此，若应该提起时你把它放下，就不能活用；应该自由自在时，你偏要背个包袱在身上，何等累赘。借用布袋和尚的人生观作为我们做人处事的参考，布袋和尚每天背着一个布袋：大肚能容，容却人间多少事；笑口常开，笑尽古今多少愁。甚至他常说的：行也布袋，坐也布袋，放下布袋，何等自在。 布袋就是包袱。一个人真能放下生活中的大小包袱，这样的人生何等逍遥自在。
佛光菜根谭，
入世的生活是以拥有为快乐，拥有是包袱，是拖累。出世的生活是以空无为快乐，空无是无边，是无限。
Bye.